这个故事它叫做叫你不服气。黄正高是黄海市税务局的局长，这天他到省税务局刚开完会，刚走出办税大厅，迎面与一个戴墨镜的男人撞个满怀。没等黄正高开口，这个趾高气昂的男人就骂了起来：
你瞎了眼了，怎么走路的？
正骂着，这个男人又突然摘下眼镜，惊讶地大叫起来：
哟，天哪，你不是黄老弟吗？
黄正高定睛一看，眼前这个家伙竟然是自己的大学同学庄大圣。庄大圣一把握住黄正高的手：
哎呦，真的是大水冲龙王庙了啊，哈，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。哎，黄老弟啊，你到这地方来干什么呀？跟我一样来交个人所得税吗？
黄正高脱口而出道：
你看我像交个人所得税的人吗？
黄正高听他这么说，不由得上下打量起来。
哎，我说老弟啊，你这一身劳动人民的打扮，我猜你还是在那清水衙门穷熬着吧。哎，走，这样吧，今天我请客香格里拉大酒店，让老同学体验一下，是吧？啊，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。
说着，他一招手，过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，轻声细语地说：
庄总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
庄大圣炫耀地给黄正高介绍：
啊，这呢是雪莉啊，是我的司机兼生活秘书。
从他硕大的鳄鱼皮夹子里取出一张支票递给雪莉，吩咐说：
哎，你去把我这个月的个税给交了。另外啊，告诉那个程局长啊，今天我有客人，他的饭局我就不参加了。
随后不由分说拉起黄正高就上办税大厅门口一辆大奔。来到省城最豪华的香格里拉大酒店，两人要了一个包房。落座之后，庄大圣对黄正高调侃说：
哎，我说老同学，大学的时候我都佩服你啊，人特聪明啊，做事有魄力，怎么现在混成一个小市民了？哎呦，你看你瞧你这身衣服啊，跟农民工似的，你这是成功男人穿的吗？不太像吧。
他边说边从皮夹子里拽出一大叠百元大钞，数都没数就甩给黄正高。
哎，黄老弟啊，赶紧去买一套像样的西服嘛，把自己包装包装。
面对庄大圣这番热情，黄正高一肚子的不快。他冷冷地推开黄大圣甩过来的钱：
哈，我记得当初毕业的时候，老兄你分在一个小县城里的机关政府，多年不见，看来现在混得不错啊。啊，在哪里发财？
庄大圣此刻似乎还在沉浸在洋洋得意当中，根本没意识到黄正高的不快。他大大咧咧地说：
嘿，那机关里那点薪水还不够我抽烟呢。哎呀，所以我后来没过多久我就辞职下海了，现在我在省城开了家公司呢，钱也不算多，就几百万而已。
庄大圣一边说着，一边把自己深陷在沙发里，不住地抖动着大腿。
哎，黄老弟啊，我现在要有车有车，要房有房，人生不就那么几十年吗？及时行乐才是聪明之人呢。哎，对了，黄老弟，你现在在哪儿混呢？哎，真要是过不去就到我公司里来，我给你弄个什么部门经理当当，怎么也比你现在穷熬着强吧。
可黄正高似乎对庄大圣这番话没有动心。
也是啊，当初在学校里他就是个非常要强的人，现在让老同学来算是施舍他，他怎么能够接受呢？他沉吟道：多谢老兄你关照了，不过现在兄弟我还过不去，我在黄海税务局当差呢，虽然说是芝麻官，可好歹也是一把手，活得下去。
大概是庄大圣听到黄振高居然当上了税务局的一把手，显然有点吃惊，他蹭的一下从沙发上坐直了身子，悻悻地说：
看来我是自作多情了啊！原来你都混上局长了。
看着庄大圣这微妙的变化，黄振高乐在心里，觉得总算是出了一口气。不过庄大圣显然没把黄振高放在眼里，他对黄振高说，
哎，我说黄大局长，公务员总是公务员，何况你还是税务局的一把手。哎，今天要不是我请你，你平时有机会出入这样高档消费的场所吗？在这里消费一次没有2000块钱可是进不来的。
黄振高一听庄大圣这话，脸就有些黑了，他也不吱声，摸出一个手机拨通一个号码，说了几句之后，没过一会儿就从门外进来一个妙龄女郎。那个女郎一看黄振高，惊喜地说，
哎呦呦，黄哥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不提前给我打电话呀？
黄振高悄悄地瞥了一眼庄大圣一眼，微笑不语。妙龄女郎毫无顾忌地扭着屁股走了过来，往黄振高腿上一坐，撒娇道，
嘿，你这个狠心的家伙，这么久了也不来看我。
庄大圣坐在一边，脸上显得有些挂不住了。黄振高似笑非笑地说，
老同学，看看我这个编外秘书，人家可是堂堂大学生呢。
庄大圣不住点头，
不错不错不错，比我那个秘书强多了。
黄振高忍不住夸口道，
哼，不瞒你说，我雇他成本可高着呢，他在208号房长期包了包间，光房费每天呢就得上千块。
庄大圣一听冷着脸，不过还是继续点头的，
那什么，自古英雄爱美人嘛。
黄振高看庄大圣这个样子，立刻知趣的朝女郎摆摆手，
去吧，我们有事谈着，你先走吧。
女郎一搂过黄振高，
那你晚上可得来看我啊。
最后撅着屁股站起身来，扭着屁股走出了包房。望着女郎的背影，庄大圣想了想，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张卡，挺得意地对黄振高说，
黄大局长，我下午约了陈局长在富豪俱乐部打高尔夫呢，你也来轻松一下。哎，别看我这小小一张卡，我可是缴了10万块钱的会员呢。可是哪料黄振高对张大圣呵呵一笑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我俗务缠身，下午呢要去政府拜访杨秘书长，没时间陪老弟清闲了。哎，不过我这里有一张贵宾卡，价值15万，老弟要是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用我这张消费卡去消费。
庄大圣简直对黄振高这番话目瞪口呆，他半信半疑地接过黄振高手里的这张卡，翻来覆去的看，好像是在辨别真伪，而且一边看一边还嘴里啧啧有声，
嚯，这真的是人不敢貌相啊。
黄振高一听，终于他得意地笑了，忍不住又掏出一大把卡来，一张一张地炫耀给张大圣看，
啊，这张是国际信用卡啊，里面钱不多，20来万，平时零用的。你看这张是贵宾卡，去商场拿个10几万东西绝对没问题。对了，我在东山还有栋别墅，你要是在城里待地呢，我把钥匙给你，你可以去那儿住几天。
庄大圣接过黄振高这一大堆卡，拿在手里仔仔细细的一张一张的看。可是没过一会儿，黄振高就突然一把卡拿了回去。庄大圣很奇怪地说，
哎，我说老同学，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总不至于怕我把你这些卡拿去都消费吧？
黄振高沉默不语。庄大圣突然明白了过来，
你是怕我拿着这些卡去告发你贪污受贿，对不对？
嘿嘿嘿。黄振高狡黠地笑了笑，人心叵测呀。庄大圣说，
我要想告你还不简单呢，啊，写封信就是了。黄振高一听，鼻子里哼了一下。哼，可是证据呢？你以为这些卡都是我的名字吗？
庄大圣摸了摸脑袋。
那刚才那个女的啊，208的那个，不就是一个证据吗？
黄振高一脸鬼笑。
我一个电话，他马上可以从那个房间里消失。
庄大圣瞪着眼睛看着黄振高，点了点头，不由得佩服起来。
哎呦，哼，黄老弟啊，我真是佩服佩服，老同学做事可真是滴水不漏啊。
说完，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，轻声地说了几句。黄振高当时也没在意，正猜想这个庄大圣还会拿出什么资本在他面前显摆呢。若是真有这么一招的时候，自己是不是要把自己这个秘书啊、存折啊都要拿来和他较真一番。总而言之，他觉得今天自己不能输，就是要证明给这个姓庄的看，当年大学的时候我黄振高比你们都强，现在依然如此。这个时候，包房的门开了，走进一高一矮两个男人，他们向黄振高出示证件之后对他说，
你好，我们是省反贪局的工作人员，鉴于您有贪污受贿的重大嫌疑，我们现在宣布对你实施双规，你必须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如实地向组织交代问题。
黄振高一听，腾地从沙发上蹦了起来，嘴半张着，可是就是说不出话来，头上的汗刷刷直冒。
这两个人又转向庄大圣，庄处，黄振高可以交给我们了，李局要你在完成任务之后立即回局里开会呢。
庄大圣朝他们点点头，然后站起身来，两眼直视着黄振高。
嘿，老同学，我不是什么暴发户，也从来没有下海经商过，我呀一直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，最近我从县反贪局调到省反贪局工作，从上任第一天起，我就接到许多检举揭发你贪污受贿的材料。不过你是一个反侦查高手啊，你的违法活动做得滴水不漏，我们几经侦查一直没有顺利打开缺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才特意设定了今天这个引蛇出洞这出戏，希望你老实交代所有问题，争取宽大出力，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同学给你的忠告。现在第一条，你必须把所有的卡，身上的卡全都交出来。最后他又转身对那个高个儿说，你立即去208号房间查一下。
高个问，庄处，去那里干什么呀？
庄大圣轻轻一笑，哼，那里有一个美女呢，现在还没完全被转移，扣留她，她是我们重要的人证。
黄振高一听，重重地跌落在沙发里，他嘴里喃喃自语，
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
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叫你不服气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